鼓掌舞者呵斥他们，呵斥他们这个不同的看法，说这意思啊，
这一句话呢，说出他们不对的理由。他们为什么说错了呢？是此等都是这些位呀、啊、
学者呀、啊，
由教济政于阿赖耶，由于他们所读的、所读诵的《阿含经》啊，这个教。啊，佛在《阿含经》里面呢，没有明白一说阿赖耶识的道理，就是不了应，没有明明白白的说。他们学习这样的经啊，即证对他对佛法的呢，修行的境界啊，没有达到最高的程度，所以对阿赖耶识不明白，不明白怎么叫阿赖耶识。他所教的经没有明白的说，所以于阿赖耶，因为他自己修行的功夫也没有达到圆满的境界，正也不够程度，所以对阿赖耶识不明白，于阿赖耶，故作此所以有这个错误的执着，是不是这个无取印的阿赖耶，贪极乐寿命阿赖耶，三界已见的阿赖耶，所以做这种执着。如是阿赖阿赖耶名，随声闻证阿赖道理不相应。像前面这些人的、啊、这样的解释啊，阿赖这个阿赖耶的名字，这样来解释阿赖耶，啊，无取印的阿赖耶那三个解释法，随声闻证阿赖道理。用这个阿含经啊，这个声闻证阿赖的道理去解释，都是不合道理，都不相应，何况是大乘，就是这样的解释，不随顺于经义相违，与阿含经的义道理都说不过去的，这是啊，总结来呀、啊，破斥他们的不对。以下才要详细说出来。要故于者，取阿赖耶识安立彼说阿赖耶名，如是安立才为对称。要故于者，要是你呀、不糊涂哈、啊，你的校正啊都是圆满的，你能够取大乘佛法里面说的阿赖耶识的义，安立彼说阿赖耶名，在这个大乘的呀、啊，佛法里面说的阿赖耶识的义，给他放上一个阿赖耶识的名字，这样子来安立这一个道理的时候，这是最殊胜、最圆满的安立，是最正确的。你用小乘佛法的义去解释是不对的。那么这是这前面是简略的说啊，紧接着详细说，云何最胜？他们小乘不叫小小搞错了，你一定说大乘是对的。你说说我听听，你的大乘佛法解释怎么就是最殊胜呢？最圆满呢？说我听听，底下说啊。要无取运名阿赖耶，生阿生阿取中一向苦处最可厌腻，众生一向不起二要，欲中执扎不言道理，一笔长求数折离苦。先说出他的过失啊，要是像你所说的，以阿赖耶识啊。用无取印的名字来解释，无取印就叫做阿赖耶，阿赖耶是有过失的，是不对的。什么不对呢？这个阿赖耶识啊，是遍一切众生都是有的啊，一切众生都有阿赖耶识，不是少数众生有阿赖耶识啊，不是这样说的。是比如说这个生阿取中，生在呀、啊、三恶道的阿取中，
不是生在地狱里面的啊，最恶的地方，在那里受苦，一向苦楚，一点快乐也没有，完全都是苦恼的地方。那种境界是最可厌恶的，就是厌恶我，不高兴啊，那种境界。那么呢，这个众生堕落到一向苦处去的众生呢，一下不起爱药，从来都是啊不高兴他的那种。所以说显示这种受苦的境界，对于这种啊，这个无取运的、啊，那个一向苦处的那个无取运，从来都不欢喜啊，不欢喜这个无运，不爱要的。那么你说无取运就是爱，是阿赖耶，是爱着处，这话合不合道理？啊，愚中执障不灵道理。所以这一类的苦恼的众生。所以他还爱着他的无取运，那这种道理，一笔长求殊舍利。因为那个地狱里面那个苦恼的众生啊，他常时啊，希望啊，希求啊，赶快的呀、啊，解脱这种苦恼的呀、啊，无运的，他是这样的，哪里有爱着的？虽然是阴天的世界颠倒众生，爱着的无。但是地狱的众生不，三恶道的众生不爱要，这可见你说无取运是阿赖耶，这个地方有困难，有过失的，不合道理。所以不应该说是无取运是个爱着处，是阿赖耶是不是？要贪居乐受名阿赖耶，第四境律以上。无有，这底下的破斥的第二个解释上是贪居乐受是阿赖耶，这个也是不对的。是有什么不对呢？第四境律以上无有，这个贪居乐受啊，在欲界啊，欲界里面的众生，天上啊，或者初贪、二贪、三贪呢，有这个贪爱。居乐受有可爱的居乐受，但是到第四境的以上啊，第四境的以上呢就没有这个贪居乐受了，没有这个受。具彼有情，常有厌恶。具足，也就是说成就了比四禅第四禅以上的这果报的众生。四禅，出乃至到无所界的啊，空跟四空天，这些有情，常有无厌。他对于那个贪居乐受啊，他心里也不高兴，排斥，也是不高兴。你说是贪居乐受是所爱着处，叫做阿赖耶，愚中执障，这是那第四境的以上的有情。他们对这些都是不欢喜的，你说他们一种啊执障也是不合道理。那么所以这就是说出来呀、啊，你用贪居乐受来解释阿赖耶，就是有这个困难，是不对的。因为阿赖耶是不变一切有情，阿赖耶是都有阿赖耶。你这样解释，那么有的地方就不合适了。要发的也见明阿赖耶，于此正法中啊，信你无恶者，恒有厌恶，于中执常，执障亦不厌恶。这是第三个，或者第三个的解释啊。发的也见明阿赖耶，也是有过失的。什么过失呢？于此正法中。就是在我佛法里面啊，已经相信佛法的众生啊，相信佛的正法的这一些众生里面呢、啊，信解无恶的，他对无恶的道理啊，他有决定的信心，他是通达了信解，但是没有说证悟，那就是、啊、在加行位修行里面，加行位的修行。信别无恶者啊，于此正法中信别无恶者，
还没有达到断除恶见的入圣位，还没达到那个，所以叫做于此正法中境界无恶的，反正还只是修行的。虽然在正法里面境界无恶，还没修行那个不在那块。所以修行人呢，常常修无恶观，这个恒有怨念。他们这些人呢，时时的呀、啊、不高兴，执着有我。观察就时时显示的没有我，一切众生都是没有我的。怨你的恶的执着，愚中执障于不愿意，这样人他是不在这个在这里面执着有我的。所以你要说杀戒一见明花的也，你说的还是不合道理，还是有问题。这是说啊，这个矫正佛家学者不同的见解，这三种啊都是错误的。这阿赖耶识内恶性说，这以下呢，就是你要解释以大乘佛法的认为它是对的，你要解释出个理由来，就是矫正佛家这三种过失啊，你怎么能够避免？能避免这三种过失呢？你没有这三种过失，那么你就可以成立，就给人说出来。阿赖耶识内恶性质，阿赖耶识啊，它是啊非常微细的境界，前六识是不能觉知的，它是啊。不苦不乐的舍受的境界，也是一位相续啊，相续不断的一种明了境啊，一种灵明啊，长恒也可以说是长相续的灵明的觉知性啊，不是众一般的众生能觉知的微细的境界，但是在微细的心人里边呢，知道他是我。知道这个阿赖耶识是我，叫做内恶性质。阿赖耶识也不是我，他也是因缘生法啊，也不是有真实性的，也不是我。但是呢，就是知道他是我。那么这是非常微细的境界，属于这一部分啊。这个随身歌曲一向苦处，求离苦运。言彼恒于阿赖耶识外随佛未尝苦离，随身歌曲。那么呢，这个说无取运呢，名为阿赖耶，生到无取运，生到地狱恶取的众生啊，一向不高兴，这个是苦恼的舌头讲，我有这个过失。那么你要是阿赖耶识内恶性质，就不犯这个过失吗？不犯。就是他生到恶趣里边啊，一向啊是苦恼的境界，他希求啊远离这种苦恼的时候，就是言彼恒于阿赖耶识外随佛。可是这个众生啊，他的内心里面，他还是啊时时的啊爱着这个阿赖耶识。微细的识啊，他还是爱到这个恶的，这个还是爱到的。这种细胞未尝就离，曾经有一刻啊，求远离这种知道的没有，从来没有啊，要解脱这个阿赖耶识这个恶之力，没这种心情。这样说呢？这个内恶性这句话呢，就把那个这个三恶道的苦运呢避开了，因为三恶道的苦运是前六识的境界，是前六识觉知的境界。那个内恶性的阿赖耶识前六识不觉知，所以他没有厌离。虽生第四境力以上，于贪居乐恒有厌离。言彼恒于阿赖耶识外随佛，
这是解释第二个困难啊，说是这个贪居乐受啊，贪居乐受是不是也是是啊，是不是不对啊？说是虽然在于这个修行人呢，他往生到舍界的第四境的以上，他对贪居乐受很有厌腻，眼底横于阿赖耶识这般身况，可是他那个第七识末罗识啊，还是爱着那个阿赖耶识，那个爱时时的随住细胞上，他还没有解脱，因为升到舍界四禅以上，还是第六意识的境界，他还达不到那个第八识的境界，所以他对阿赖耶识还是恶爱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贪居乐受这个困难呢、啊，是你才犯这个过失，我没这个过失。虽于此正法信解无恶者，厌逆恶见，焉于障时恶爱随好。啊，这是解释这个第三个困难啊。虽于此正法信解无恶者，虽然呢，我们佛教徒啊。对正法里面说的无恶的道理啊，心里面是信解了啊，也一方常常修奢摩陀毗卢舍那，就是无恶观啊，厌逆这个恶见啊，不高兴不高兴啊，言于障时，但是对于阿赖耶识这个恶爱啊，他还是追求西方法的，还是有，还是这个恶爱还是有。到了三国圣人，他们还是有这个恶爱的，不要说是出国二国，不要说是还在凡位里，还是有的。这个经上的解释，我以前说过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我看是张成吉也在他的。佛教经全上是哪上讲这个故事，再讲个故事，若是说是啊，这个徒弟呀、啊、得了四个阿罗汉了，师父呢没得阿罗汉果，没得阿罗汉果，那徒弟得了阿罗汉以后啊，一入定一看师父，师父得了三果，没得阿罗汉果。那得阿罗汉果，但是师父这时候不精进，就是证了阿三果，就住在那里不动，住那不动。师父是那个故事上的意思，师父说他呀有一点身上慢，就是认为是得阿罗汉果了，有这样的误会。误会的徒弟呀，一入定就知道了，这个道理高了，这个事情是不可思议。你道理不够啊，就完全在人在那道理高的眼睛心里现出来的那种境界了。这个徒弟知道师父没有得阿罗汉果，因为得阿罗汉果什么办法呢？让他知道呢，啊，想出个办法来。那一天呢，这个师父有事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到一去的时候就走到一个山呢，要转弯的地方，一走忽然间前面来个老虎，这老虎就向他扑过来了，向着他，这个师傅啊就有点害怕，他这一怕的时候呢，就老虎没有了，原来是他徒弟在旁边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师傅知道啊，我还没得了。这个故事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害怕就是因为有恶见的，有恶见要保护我，所以有怕，有恐怖，有恐怖。那么这个呀、啊，刚才说是啊，于此正法信解无恶者，厌逆恶见，言于障时恶爱随好。就是你到了阿罗汉以上，
在大毗婆沙论上说呢，阿罗汉也多少有一点恐怖，就是微细时间短，它就微细。那三果圣人呢，他没得到第四果，当然他就额外随佛很应该，从他有恐怖心就看出来，还是有额外，何况是凡夫。所以在佛教徒还是有修行的，他自然指的内凡的位置境界，他还是有额外随佛的。所以你说是说是阿赖耶是三界是阿赖耶，你这个说法不合道理。
是故阿赖阿赖耶是名阿赖耶成就之证，这是特殊之意。用阿赖耶说法的阿赖耶是名为阿赖耶是，这样的阿赖耶是最殊胜的、最圆满的、最正确的。如是以说阿赖耶识安立一门，安立指向人和所见。所以前边呢，是从圣教中安立阿赖耶识这一大段解释完了，根据佛的圣教啊来建立这个阿赖耶识，所以大家说的完全了。现在第二节这以下呢，在理论上成立阿赖耶识，理论上啊，是那阿赖耶识成立。如果你没有阿赖耶识，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道理你说不清楚。要有阿赖耶识，你的困难就解决了。这是第一条。这一段里边的第一项啊，阿赖阿赖耶相，第一项阿赖阿赖耶是底相，究竟它是它的底相究竟是什么？就是、这底下一大段倒是非常重要啊，也是非常的微细的。云何阿赖此相？云何所见？这个阿赖耶识的体相啊，究竟是什么样子？我们怎么可以看出来，令我们明白你说的说不清楚啊？这样理解。阿赖此相略有三种。阿赖这个体相呢，是有三种，这个安利这句话呢，这句话就是他已经有这一件事了，已经有这件事，然后给他立个名字来显示他的体相，叫做安利。这个安利啊，不是说我们要他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不是。它有三种相，第一个就是自相，第二个是因相，第三个是果相，啊，分这三种，安立这三种相，来解释它的体相啊，使令我们明白它究竟是什么。这一段呢，是把这三相的名字立出来啊，体相来解释它的内容。此中安立阿赖耶识自相者，在这三项里边呢，我们先说安立阿赖耶识的自相。什么叫做自相？为一切杂言贫乏所有熏习，威彼圣人犹能摄之。这就是啊，阿赖耶识的自相，他本身的相貌是这样的啊。他
他本身的相貌实在是阿赖耶识啊，实在非常的微细啊，我们很能明白啊。在上面的介绍是说啊，位于一切杂言频法，阿赖耶识的相貌，就是说这阿赖耶识依一切杂言频法所有的熏习为彼生的啊，或者是这样说也可以，阿赖耶识自相者，就是能舍之种子相应，这就是阿赖耶识的自相。怎么叫做由能舍之种子相应的？为一切杂言频法，这么解释也可以啊。为一切杂言频法啊，我们呐、啊、众生啊，生死流转的众生啊，就是惑业苦啊，由迷惑而造业，由造业而得苦恼的苦报，就是惑业苦、惑业苦这样流转，就是杂言频法。这个杂言频法呢，再明白一点说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分别心，过业，过也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心，在造业的时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念分别心，受苦的时候还是一念分别心，还是我们现在的虚妄分别心，没能离开我们的分别心，另外有过也苦是不是的。所以杂言频法的虚妄分别心，虚妄分别心就是杂言频法。这虚妄分别心的杂言频法呀，所有心它不断的在活动，这个虚妄分别心呢不断的在活动，叫做熏习。它活动的时候呢，它就对阿赖耶识有了影响的，阿赖耶识受到一切杂言频法的熏习，所以在阿赖耶识里面有了种子了。你希望分别心一动，就造成了一种功能，就被阿赖耶识吸收了，就是了。这个熏呢，说我们用这个啊，点着这个，或者是、啊、什么香啊。什么烟呢、啊、点着的时候它冒烟，用这烟来熏它，就是这个熏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皮哈、啊。现在阿赖耶这个钱，我们需要分别心一动呢，它就熏这个阿赖耶识。我们需要分别心就是主要就是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是一动呢，就像烟似的熏这个阿赖耶识了，阿赖耶识受它的熏习了，就变成叫做种子。这个种子啊，这样讲呢，杂言频法啊，是活动，活动的，就是所谓现行啊，现行呢一熏的阿赖耶识便就成了种子，就是现行种，现行种啊。这个种子呢，未必生因，未必一切杂言频法的、啊、生起的亲因，生起。这个升起的亲因，这亲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亲者近也啊，特别的近啊。你比如说是啊，我们在这个土里面呢，种了麦的这个种子，这个种子啊，以后就生出芽来了。这个种子对那个芽来说，它们是很亲的。种子生芽，种子是芽的麦种和麦芽，麦种是麦芽的亲人。比如说土，或者是水，或者是阳光，或者其他的肥料，也是生芽的因。但是啊，要和那个麦种来对比，就是疏远一点。所以因有亲因，有疏因，有疏远的因。现在说这个未必生因呢，我们这个希望分别心一动啊，所生这个种子，这个种子是一切杂言法的亲因，生起的亲因啊，未必生因，未必生因，这样就是种子生现行，
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又熏种子，是这样。前边是杂言法所有熏集啊，这是现熏种。底下呢未必圣因呢，就是种子生现行。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现熏种，种生现。这就是，这就叫做阿赖耶识的自相。这底下嘛又总结一句啊，犹能摄持种子相焉。所以他能够啊，一切杂缘品法啊，阿赖耶识依一切杂缘品法所有熏集未必生。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？为什么他能这样子呢？就是因为呀、啊。是由阿赖耶识能摄持种子相应的，阿赖耶识啊，他能够，他有摄持种子的功能，他与这个种子相应，与这个功能相应，这就叫做阿赖耶识自相。你要是前六识就不行，前六识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他没有这种能摄持种子的功能，他不能与这种。功能相应，所以他没有这种相，没有阿赖耶识的相。这样说你，啊，杂缘品法也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心，虚妄分别心在阿赖耶识里面形成了种子，那个种子又去生出了虚妄分别心，是这么回事。在这个地方呢。分别在我们现实上的经历，我们日常生活的境界里面，我们感觉这个心分别心，虽然是感觉有分别心的，但是感觉总是一切的形象特别显著。我看见有这么一大房子，有这么大块的房子，有这么大块的土地，有这么一个汽车在这里，有这么一大块物分在这里动，总是这些东西呀、啊。在心里面有显著的地位，但是呀，在阿赖，尤其是色大乘的后边那个门看出来呀、啊，这都是虚妄的，就是你一念虚妄分别心才会动，另外没有自己。所以我想啊，你要注意的，你认真的来学习这个色大乘的门，你能掌握了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在日常生活中啊。行住坐卧的时候，观察自己，完全改变了，思想是完全改变了，和以前完全不同，完全不一样。你能够掌，不要说是你在修止观呢，你就是暂时你能明白这个意义的时候啊，原来的这种旧家风啊，立刻受到根本上的动摇。原来我一心一动就贪心来了，啊，一动就嗔心就来了，到那时候就会变，不是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的。这是为依一切杂缘品法，所有熏习未必生因，又能摄持种子相应。为什么一切杂缘品法，所有熏习未必生因呢？又能摄持种子相应，就是因为阿赖耶识。还有这种功能，又能摄，这个在这个地方，这印顺老法师的讲义上说的详细。前天说到那个摄持啊，的摄常，前面有说那个摄常的那个字，印顺老法师就是当一柱讲，一柱当然是别的翻译，就是翻个一柱，不翻摄常，翻个一柱。这里这个奢侈印顺老师讲得很细，讲得非常好啊。又能奢侈种子相应，这个奢呢，就是啊，能接受，能够接受啊，就是一切杂缘天法在活动的时候啊，阿赖耶识能接受他的讯息，他能接受，能够奢。或者说吸收也讲，他能吸收，能吸收啊，杂缘品法的熏习，阿赖耶识有这种功能，能吸收。
吸收了它熏习的种子，那么这就是见熏种。这个词是应词，应词是什么？吸收了以后呢，能保持在里边，不消失，不失掉，不失掉，所以它又能够微米生音，又能种子生现音，又能种子生音，又能收子种子现音，就是这种是又能收又能持这种功能啊，与阿赖耶识相应。阿赖耶识与这种收持的功能相应，能收种子，能印持种子，这种功能阿赖耶识才有，叫做相应，其他的识没有。因此，所以能够一切三缘品法才能够熏习，才能够为彼生灭。所以这个奢和持，也就是前面那个三缘品法所有熏习，为彼生因，又是一个统合起来，名为阿赖耶识的自相。这个自相，也就是阿赖耶识的全面的相貌，全体的相貌。就是这两个相貌，一个现心种，一个本现，这是阿赖耶识的相貌。此中阿赖耶识因相者，未即如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，于一切时以彼杂缘品类诸法现前为因，现前为因。这个就是现熏种，是这样的。此中阿赖阿赖耶识的因相，这个因相什么意义？怎么样解释呢？未即如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，也就是一切法的种子的阿赖耶识啊，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种子。这个阿赖耶识呢，于一切时，于彼杂缘品类诸法，在一切的时间内，一切的时间内啊，就不管什么时间，你是在人间，你是在天上，或者在三个道里面，或者是你是做你心里面的，或者是善，或者是恶，或者是不善不恶，一切时的时候。与彼杂缘品类诸法，所以阿赖耶识和彼杂缘品类，品就是类啊，或者善或者恶或者不善不恶，或者和这一切法在一起啊，在一起就是受他受杂缘法的熏习的品类诸法现前的因，一切杂缘品类诸法出现的时候，这个一切种子是为他做因。为杂缘法现前作因，杂缘法为什么能出现呢？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的因，有这个因，所以一切杂缘法现前。你说是啊，我在这里呀、啊，静坐，忽然间有贪心出现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你阿赖耶识里面有个贪的种子，是贪心出现的。说是我这个人呢，无恶不作，但是忽然间他也会生出了一些善心来。为什么呢？就是阿赖耶识里面有善的种子，恶人他也有善的种子，善人里面也有恶种子，就是因为阿赖耶识有种子，这个种子为一切杂缘法现前的因，能生杂缘法的因。这两行我这个。这一段文呢，总而言之就是说，阿赖耶识啊，是一切杂缘法现前的因，能生一切杂缘法的因，与彼杂缘品类诸法现前的因。那么呢，内心里面有那个种子，它就会出现那件事。但是啊，我们出家人呢？和在下人和一般非佛教徒有点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你常常要修十念住，有如理作意， 如理若意的时候啊，那个烦恼的种子啊，得不到升起的条件。虽然有烦恼种子啊，他要等待不如理作意，这个烦恼种子才能出现。要不如理作意啊，这个烦恼种子才能出现。要是如理作意呢，烦恼种子被障碍了，他就不动。因为有这样的道理啊，所以人可以修行，人是可以修行的。虽然有染污的种子啊，但是染污心可以不动。就是你要有如理作意。假设你常常修十年处，你会感觉到这里，感觉到这里，心就会不动。你有如理作意，你要是有不如理作意，对不对？你要是圣人呢，他把这个染污的种子消灭了，那就是没有事了，那是究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的，什么也没事。他心里不动的，因为没有那种功能。但这个地方天，我这话说多了啊。天台宗说有净居歌，那怎么解释呢？这个留在那里，现在不要讲啊。说未记如是一句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啊，于一切时以及杂缘品类诸法现前的。那么这就叫做因降啊，就是能生诸法的一切种子，这是叫做因降。时中阿赖阿赖耶识果相的，未记依彼杂缘品法，无始时来所有熏习，阿赖耶识相续而生。这个和前面那个果不同，前面说那个果性不一样啊。什么叫做阿赖耶识的果相呢？未记依彼杂缘品法，啊，就是这一切虚妄分别心的这个错误的呀，虚妄分别心，无始时以来呀，所有的熏习，从久远以来呀，这虚妄分别心呢，一直的熏这个阿赖耶识。熏的结果会怎么样呢？阿赖耶识相续而生，这就叫做果相。阿赖耶识啊，受了熏，一直受熏的时候，也就这样子，刹那刹那的相续下去，就是这样的出现了阿赖耶识，这就叫做果相。和前面不同，前面是说种子啊，杂缘种子为能生一切杂缘品法，一切杂缘品法嘛，就是杂缘的种子的果相。现在这不是，这是阿赖耶识是果相。阿赖耶识一切法，阿赖耶识为一切杂缘法的因相，而阿赖耶识呢为一切杂缘品法的果相。这样讲，和前面讲的不一样。你这样熏习它呢，才有阿赖耶识的存在。如果你不这样熏习，就没有这件事了，就不名为阿赖耶识，这叫果相。但是后边呢，那就比这里说的更详细了，那到后边再说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
如是何等名为熏习？熏习能全，何为所全？为彼法俱生俱灭，始终有能生彼因性，是为所全。现在的文是第二课，在理论上成立阿赖耶识。在这一课里边呢，第一项是阿赖耶安立阿赖耶识相， 这里又分成好多的科，第一科是三项，昨天解释过了，现在是第二科熏习。熏习这个词前面也有提过，在这里啊来解释它，这也是阿赖耶识的相。夫是何等名为熏习？这个三相说完了，所以熏习这一个词也应该加以解释，所以先提出来啊，问，怎么叫做熏习呢？熏习能选，何为所选？熏习这个词啊，它是个名字，是个名词，它是能全显的，能有所表示的。何为所显？什么是熏习它所显示的意义呢？所全的就是义，能全的就是明。这个明叫做熏习，我们知道了。这个所全的义是什么呢？为义理法俱生俱灭，这底下解释，就是解释这个所全，能全也就明白了。为义理法俱生俱灭，这个理法就指阿赖耶识和。